警告！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，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， 接收地球大小事。
陈伯维的罢免成功就过了。我在因为星期五我会有很多的直播，除了飞碟早餐之外，除了龙行天下之外，那中午的时间还要再赶到雅虎。你要从飞碟电台赶到雅虎，雅虎在南港啊，还蛮远的、啊。我一路上面都一定是走高速公路啊，走黄河快速道路开快车啊，然后还要赶到12点钟呢，赶到那边，然后呢跟陈凤馨那边有一个风向龙龙凤配，当然我们大部分都会谈一些的大的议题，国际议题。好，那因为的节目的很多，但是星期天的节目呢，包括在雅虎 TV 的节目呢，我们都是用录播的方式，所以星期六好，那这个罢免案会如何不知道。从社会气氛来讲，我判断是会过了。那最后的投票率这么高，因为呢，民进党也全力的动员。但我看到大家都会因为陈伯维就被罢免了嘛。那4000多票的差距，其实票数也很接近了。他表示呢，那个选区里面的5个区，那陈伯维输掉了3个大区，那赢了2个小区，所以最后，那所谓的输跟赢，那个票数都很接近啊。因为总共罢免跟同意跟不同意的都是7万多，加起来呢大概15万。那这样的一个票数，这么接近的票数，显示呢，当要补选的时候，即使罢免陈伯维成功，可是国民党是不是可以呢，在那个地方或者蓝军，不见得是国民党，蓝的有没有机会呢，在那个选区攻下一席，让立法院呢多一个席次，把因为那个地方长时间呢都是蓝营的选区，好，那能不能把这一席盘回来？那还是很拼啊！何况呢，这个任期，因为立委的任期还有2年多、啊，还有两年多。好，那能不能盘回来？这个时候如果盘回来了之后，那2024年大概这次胜选的2024年大概还是有胜选的机会。可是蓝营是不是说，当罢免了陈伯维之后就有机会回来？未必。好的，媒体会觉得说，啊，你看蔡英文这一次，天威有损啊，因为蔡英文在最后的时候，但你想也知道，他一定到最后一刻的时候，在中常会的时候呢，宣告我们誓师，我们要出兵，我们要这不是抗美援朝，但是我说那个概念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要出兵，我们要去挺 3Q， 挺陈伯维，挺跟不挺啊，它不是必然的。我说通常当在中常会呢做这种的誓师的时候，大概都是觉得是有点把握的，就是有机会。那民进党蔡英文呢才会做这种的宣誓。可他还有另外的一个含义，不管是在高雄市议员的时候去救黄捷，或者这次救陈伯维，或者是之前的桃园的王浩宇，那他们的特性是什么？他们其实都是绿营里面的边缘人，相对来讲比较年轻的边缘人，都是属于小党，不管是呢时代力量的背景，或者是呢，陈伯维是激进党的背景，他都不是绿营的主流，都不是民进党的主流。这个是你看到这几波的罢免当中，他的特性就是，老实说，对民进党来讲，罢跟不罢，地利何有与我哉？我就是皇帝了，我还管你这些小咖咖，少个市议员怎么样，少个陈伯维怎么样？因此对于民进党来讲，你要看懂的就是说，民进党救跟不救，其实对于政治的大盘没有什么影响，这些都不是民进党，都小咖咖，都是小党，都是绿色的尾巴党的小政客。那民进党为什么要当这些呢绿营的小政客被罢免的时候呢，这个关键的时刻要决定要不要出来，大部分人看到的是 是民进党出来救，那有的成功，比如说黄捷成功了，救成功了之后，哇，就是你看我们把黄捷给保住了啊，这证明了我们在高雄呢是很厉害的。当然呢，因为黄捷的罢免案呢是在韩国瑜被罢免之后，那这种的，因为在高雄罢免韩国瑜之后呢，绿营的气势又很强大了。现在就未必了。如果在这次陈忠诚大火之后，我估计陈忠诚大火之后呢，烧死了46个人。不过呢，被烧的最惨的可能是陈其迈。那经过这次陈忠诚大火之后，虽然我没有去高雄，虽然我也不是高雄人，我说了，我纯粹去闻味道。我觉得这次大火之后，高雄人可能会开始有一种吃了秤砣铁了心啊，非要让高雄变天不可。所以蓝营千万不要低估了2022年的高雄的选情。我认为高雄在蓝营2022年在高雄的市长的选举，蓝营大有可为。我说蓝营就是说简单蓝绿分了，当然不见得是国民党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非民进党的大有可为。好，那这些都是边缘的小党小咖，虽然因为被罢免，对这些被罢免的人来讲，不管成功不成功，其实长远来讲也挺爽的，因为天天攻占版面啊。以前你可能不认识陈柏惟，你也许知道，就是在网络上的一些的影片，陈柏惟昨天没有很大声的讲说叫大干你啊。那陈柏惟昨天没有很嗨，多刚你啊，没有哈。但是你可能认识呢，大概都是这个原因。但是我说，不管是黄捷也好，不管是陈柏惟也好，不管是王浩宇也好，这些人都在被罢免的过程当中，博到了非常多的版面，那成就了呢自己的知名度，知名度呢提高了。哎，哦，今天我实在。好，那个其实就算不管成功不成功，你捞到的广告效益都很惊人。那民进党可以不救，可以不管，那是别的党的事儿啊。但是那是绿色的尾巴党。但是为什么最后要救呢？其实他只是要去展现一下民进党的实力而已。你想，如果没有民进党的动员，如果没有蔡英文，第一个蔡英文要让这些呢尾巴党知道。老娘一句话讲或者是不讲，对于你的罢免最后结果不管成功不成功，我可以让你呢虽罢犹荣，就是被罢的不难看，差个4000多票而已。我也可以让你被罢的很难看，我就不动，我高铁也不给优惠票。那如果高铁不给优惠票，那我估计陈柏惟又会更难看一点。所以不管是我们这么体贴的高铁，我觉得高铁如果政党轮替之后不好好整顿一下，讲不过去、啊、好，那不管是高铁的优惠票这么的及时的优惠票，我相信到公投的时候大概就不会了。好，那这么的及时的帮你，然后蔡英文呢用这种信誓旦旦口吻，无非呢就是呢展现一下就是我才是老大。那个是在绿营内部的那种的政治流动的空气，那个是蔡英文要在深绿的板块里面要展现的，我才是老大。当我叫的时候呢，我可以让你呢虽罢犹荣，我也可以让你虽罢犹耻。那因此最后当差4000多票的时候，陈柏惟虽然哭，可是就觉得老子输的不难看啊，他也可以喊说我没有输。好，那我要谢票，感谢呢所有来投票人，不管是罢免我的不没有罢免我的都一样谢票，徐图东山再起之策。那蔡英文表面上看起来来讲好像伤到了威信，不，他就是一个深绿的共主，让那些的尾巴党这些菜鸟们，当然有很多的菜鸟本来就都是俊杰。我说很多的这些深绿的尾巴党喊得很大声，可是你要肯定他们啊，他们都是俊杰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 这些的这些俊杰都非常的识时务，比如下一个准备排队要被罢免的林长佐，那中正万华会不会清零？不知道，我还是说不知道，我也没有什么预设的立场。可是像林长佐闪灵就闪得非常快啊，他不只会闪灵，他会闪的东西很多，他很快的就闪出时代力量啊，时代力量就是一个爆红爆起爆落的党啊，那好不容易突然选上了几席的立委，然后呢嫁人呢就嫁人了。洪慈庸，我说了洪仲秋事件，我前两天还跟当初呢，这个就是说呢，因为洪仲秋事件而上街头的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聊过，他们说不好的，那个真的是一个乌龙。事后他们也知道呢，那个呢是一个乌龙。可是我说这个乌龙事件对军中体制，对台湾的政治的稳定性破坏非常大。他们也知道啊，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已经三四十岁了，也知道啊。我说唯一成就的就是洪慈庸，好，那人家也嫁人。但是你说林长佐，那林长佐真的是俊杰啊，不管呢脸上有没有涂油彩的时候，人家就是很懂得观风向，听音辨位啊，所以那很快的就退出了时代的力量，然后呢就投向了我们蔡英文总统的怀抱。好，那你说像中正万华这个清廉，这关乎到台北市的立委，那更不要讲。但是你说这些，不管是林长佐，不管是三 Q， 不管是黄杰，不管是王浩宇，那么发现就是说，这个他们都相对年轻，都是边缘尾巴党，最后呢都是要抬头看着呢蔡英文要不要要不要呢能量加持一下，而最后呢当抬头呢仰望着蔡英文的时候，由蔡英文最后来决定要不要加持，那个加持动作输赢并不是重点，重点就是让你知道呢谁是老大。